我们开始直播，有没有人呢？大家晚上好。小红心点起来，鲁社长不是驴社长。对对，小红心戳起来啊，小红心戳起来，大拇指点起来。这个这叫什么超级留言目标啊。设个目标啊。20个超级留言。咱们设个20个超级留言吧。设了20个超级留言啊，大家帮我忙，谢谢风生水起。日本今天台风过境啊，关西台风过境一直下雨，关东今天 5.8 级地震。答疑啊，答疑10分钟啊，然后10分钟以后咱们就开始，大家戳戳小红心啊，戳戳小红心。匿名举报到中纪委有人处理吗？基本没用，除非你的证据特别确凿，或者是你举报的正好是他们要查办的，所以实名举报是必须要处理的。小米股价跌得好厉害，过会儿就说了。鲁社长，我是你10年老粉，你这个谎撒的，李逍遥。我总共上推特加起来总共才3-4年，4年都不到，3年半。你在我10年老粉，你真行啊。哪天能讲讲在体制内如何拍马屁和汇报工作？那个核心会员里我会讲的，核心会员里我现在除了讲股票，请一些专家讲讲股票，讲讲投资之外，就是重点讲怎么执行。原来讲怎么搞关系，好多人看了吧，那都是国内独一份的。然后我现在在讲国内成事的第一步，已经讲了第一期了，下周会讲第二期。完了之后呢，可能会讲怎么跟领导汇报。谢谢汤汤，老朋友了啊。所以就会讲一些实战型的，就是核心会员里会讲那些实战型的。宁波市长是不是出事？我不早说过他是中少军的人了吗？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浙江省政协党组成员，会不会给他个副主席啊？就是基本上就边缘化了，他年纪这么轻去政协基本上就是边缘了吧。智库的话题可以，对，今天有一个小飞机，就是遥控航模撞到那个中国尊了，飞行事故呗，你以为他真要去撞中南海去？所以为什么我老说北京的这个低空经济很难发展，就是因为这个空域啊，它是归空军管，你地方想发展经济，空域它空域管理是讲安全的，你天上你允许飞的话，你这个怎么可控呢？你今天撞中国尊，明天就可能撞到那个中南海里啊。去非洲做物流仓储生意，不太了解，我只能说啊，不太了解，我就不说。谢谢不润。 请问鲁社长，我爸退休十年，在澳洲拿了 TR， 回国办新护照被原单位税务局调查了，说要处分和降工资。你说降就降呗，那有啥呢？啊，是不是？你能有啥办法？只要别把你扣下来就行了。为啥要回国办新护照呢？我不明白。你在那个所在国家的那个大使馆就能办啊？这老是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说怨谁呢？靳东怎么升上去？靳东本身情商就很高，你跟靳东打过交道就知道，他比一般的这些演员啊，懂这个体制，然后人情来往啊这方面都不错。然后加上他不演过习近平的老爸嘛，人现在变成特型人物了，特型演员了。我经常会不是跳过，有的就是看不见，或者看不清你的问题。韩红做的慈善靠谱吗？你看跟谁比？嗯，你如果是跟红十字会比，他当然很好了。但是透明度各方面的还是不会，还是没有西方这些好。综合起来，我觉得还算可以的。你不能因为韩红说两句这个不合时宜的话，你就否定他做的事儿，是吧？韩红这个人很讲义气的，啊，他就是韩红，大家知道是同性恋，知道吧？原来他那有几个女演员都是他的女朋友，大家知道吧？啊，就是他是一种男性性格啊，所以他韩红这个人是很讲哥们儿的啊，就是这个各方面打交道啊，很讲义气的。所以你看他也没拿冯小刚的钱，他就帮着冯小刚呼吁。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冯小刚是他哥们儿，他帮着呼吁一下啊。陈星甲离职是正确的吗？他不太适合从政，所以他我觉得他离职是对的。他那种性格，包括他对官场的认识，你看过咱的视频就能弄明白。陈星甲在官场走不远的，他能当上县委书记都是，就是个别领导对他的特殊的厚爱，就是一种偶然。他当上县委书记，他再往上升啊，就基本上升不上去了。他当时也是被当地，这个很多领导排挤，很多领导排挤，所以才走的，已经干不下去了。1000多万，家长在填志愿，张雪峰嘎了，社长趁机，好，我哪天讲讲怎么填报志愿。谢谢 PZ Dolly， 嗯，社长出来姐出来好多年了。CRS 很严，CRS 美国不接受，美国不参加 CRS 交换。武汉做投行，想跳槽去甲方，是去三峡还去长江存储？你是去三峡下面那个长江电力吗？我觉得都挺好的。我如果同样比的话，我觉得去长江存储可能机会多了，然后合理的合法的范围内再炒炒股票。因为长江电力它是个，就是虽然稳定，但是它是一个老股票了。你去长江存储的话，对你下一份职业，因为你不可能在这份工作干到退休嘛，对你下一份发展会好一点。王中林去人大全国官宣了，对，我前几天不跟一个大傻子吵架，我不说了吗？啊，航模上面没人，对，是遥控的，你没看那个大小吗？它不是真的啊。美股赚了钱是不是得交20%税费？那你看看吧，你要是 CRS 交换了可能就得交。去香港做警察还可以回去大陆体制内，香港警察待遇多好啊，你为啥要回大陆体制内呢？你这个想法真有意思。老大怎么出来了？人你不允许出来了吗？胡昌生看视频去好吧。 邢岩君现在在哪？半年看没看见过了，是吗？那不太了解，干活呢吧？还有三分钟啊，我过一遍，不要问新的了，我答一答就差不多了。中纪委驻人民日报有前途吗？差不多了，干到这份上，干到副部级就差不多了。如果进高校，去冷门学院评职称，还是先去校办，很迷茫。感觉行政也能双线评，你得看看你的学术能力，现在非升即走很麻烦啊。你看你评估一下你自己，你的学术能力厉害啊，你还是你的，比如说因为你校办你要走行政嘛，你的协调能力情商，你这两方面哪个好，明白吗？就这两个其实就看你的特长，知道吗？你校办就很难再走双评了吧。你学院，你要去学院的话，未来当个院长什么的还能走回行政啊。看你能力，你要协调能力很强就去校办吧。现在妈弄个这个非升即走青年教师压力很大，特别是这个好学校。李泽成还会去地方做书记嘛，看那个看有没有人推荐了、啊。还是当书记爽啊，当部长啊，幸福指数没有当书记强。小米前员工来听鲁社长讲雷军，因为讲不出什么新意。你还是别听了。谢谢亚东，国内是不是不让企业去美国上市了？今年只放了一家。对，证监会现在审得很严，出去现在审得很严，都得公关。管彤是韩红女朋友，对，管彤还有吧，还有个吧，还叫啥名了？现在这些女性我都记不住名字了。不要刷屏啊，刷屏的一律不答了。可以讲一下张庆黎嘛？对，可以啊，以后有机会讲吧，我对他还比较熟悉。所以去周恩来啊，这些已经去世的人我不着急，我现在先讲这个，先讲着急的，知道吧？我就优先这个，因为比较多啊，我优先咱们会员啊。平安的马讲讲他的发家史，我会讲的。西藏韦秀长，韦秀长还可以吧，没后劲门那么足了。我跟韦秀长也认识，但那我们就见过一次，但是没想到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能升上去。南昌书记是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后天到位，你这个倒有可能。盛秋平因为是总理的人，是李强的人，所以他去当南昌书记，我觉得还是比较，你这个消息还比较靠谱。原来传那些我觉得都不大靠谱。葡萄语雅语专业，里斯本大学交换，28年毕业，打算去葡萄牙读硕士，想读最终留下。我觉得你专业你看看能不能读个应用型的专业啊。你这个你读这个太空旷了，什么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你要读应用型的，知道吧？你葡萄牙语肯定过关了嘛，你再读一个应用型的专业，你看看当地缺什么，什么好留下来，我觉得你留下来的概率还很高呢。差不多了，就不答了啊！谢谢阿弟弟，谢谢阿弟弟啊！前面不要，前面有那个有人原来提意见了，前面不要答，后边过会儿再答吧，过会儿重新答吧。今天怎么人这么少？周五人气不行啊。大家买那个小米股票的多吗？买小米股票的打我看看来。 其实我也不想讲小米了啊，但是好像最近也没啥讲的。我后来讲了小米吧，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这种，就是每个人你在生活中都接触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米，所以呢，每个人都会拿自己这个观点呢去评价别人。你评价别人的时候呢，不管我讲的怎么样啊，都会有人，都会有一波人去觉得你讲的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头脑中那个小米啊，用来做比较，他以为的小米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而且小米这个企业吧，它存在，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分裂。一帮人呢，就是非常推崇它，啊，喜欢它。毕竟小米的这个性价比高，也喜欢用小米的这个产品，也喜欢雷军这个人。另外一拨人呢，他就对小米啊，包括对特别是买了小米股票的啊，对雷军这个人啊，就是特别反感。所以这两拨人他其实都存在的群体，所以你讲成什么样，都有一拨人在骂你。所以我对这个，小米一直再加上小米法务比较厉害啊，所以我就是谨慎的讲讲，主要是找个机会呢跟大家聊聊天。我刚才讲什么意思呢？大家特别是接触到自己身边有接触的，大家反而要往往要要这个就是把自己归位一下，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清仓一下，清空一下自己，然后再去听。你看为什么我讲台湾，我后来台湾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收到会员里啊，就是公开的场合，好多人就是这种小粉红，他就天然觉得大陆就是现在3天就能把台湾打下，就是。他对这个想法，他已经有了很固执的执念，他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他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一个磁场了，啊，我这个我任何的像我这别的观点进去啊，都得符合他这个磁场，不然的话呢，他就觉得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他的价值观像磁场一样影响了他的观点了，啊，当然你如果你只是一个看客啊，你怎么样想都无所谓，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些牵扯到你命运的一些东西啊。啊，你就会犯错误。你看，你还看一些，你比如说很多大 V，在美国的一些大 V，他又特别讨厌特朗普，所以呢，他就判断特朗普上不了台。那所以他，如果你是在这个美国做相关的生意的话，你这个判断就能让你损失很多东西。啊，所以大家在做很多问题的时候，要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呀，尽可能降到最低最低的。当然，这个完全消除是很难的，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很多人说你讲台湾不对，讲的不对。我跟大家讲讲，我是最早在推特上说大陆要打台湾的，你去翻一翻。我22年、23年，我22年大概我就在推特上说打台湾，当时很多人觉得天方夜谭，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大陆在做战备啊，各个部门包括内部怎么下的命令，我基本上都知道，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大陆在准备打台湾。那个时候大家想想，天方夜谭啊，那你看看后来包括像美国，像现在很多的这些，他自己啊推特出大陆有一个时间表，2027年。等他们拿出来这个时间表，天天在宣传的时候，大陆已经改了。到现在为止，大陆已经改了这个时间表了。大家明白吧？啊，所以就是这一切的东西啊，就是越是讲身边的东西啊，大家要排除一些事，就是你身边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就是一些影响，一些先天的一些。那个先天的一些成见，听罗社长说话真难受。我请你来的呀，凯文，哎，出门赶紧走，好不好？啊，最讨厌那种傻逼。OK，咱们开始讲啊，先聊几个人事的哈。今天有几个人事信息啊，一个这个岳修虎啊，又回到发改委当主任了。这个人很传奇，大家知道吧？他原来是当过云南的发改委主任嘛，然后从云南的发改委主任当成云南的副省长、云南的公安厅长。这哥们儿大家知道，在云南很猛的吧？专门举报过省委书记。 还是当面说过这个省委书记，所以云南当地觉得这个家伙太猛了啊，说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总书记的女婿才敢这么干，所以当地都问岳修虎是不是跟那个习明泽有点关系。你看现在岳修虎又调到国家发改委当副主任了，所以你一看是啥嘛，他就是这个还是咱们何副总理的人。但这哥们儿你看你也不知道他怎么这么虎呢啊。第二个消息就是就是这个张光军呀，中组部副部长已经正式的调到科技部的副部长了，就是相当于煤匠。张光军呢知道原来是中国那个工程物理院出来的。还知道中国工程物理院吧，就研究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啊，就是中国的整个的核能的整个的最核心的研究都在这个地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是个副部级的机构。张光军就是从这个院起家然后调到中组部的。所以他跟陈曦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呢也是拉开了一个序幕吧，就是中组部这几个副部长啊陆陆续续的可能都要给挪出来。张光军是一个，把他因为他管科技嘛，把他弄到科技部副部长出来呢，反正就一般中组部的副部长出来一般都会多少会解决个正部级。啊，都会多少解决个正部级，所以他这个平调调到科技部副部长，而且不是常务副部长，啊，所以呢，就反正没处分也是个好事儿吧，在现在没处分都是好事儿。张光军是陈曦的这个干将吧，陈曦呢，大家我也跟大家说一下，上回我也说了一下，他就是因为他家里的人啊，他的太太啊也出了点事儿反正啊，但是就把那个谁啊伟大领袖整得非常生气，把陈曦骂了一顿，然后中央书记处的异议的这个处罚措施呢也是把他退休待遇给降了，因为他一个是因为他当时兼着中央党校校长嘛然后就转给蔡奇了，另外他退休待遇原来异议的是降给副厅级，但这个也没下船很奇怪。陈曦的秘书呢，两个秘书，黄秘书啊和那个秘书姓啥来着，还是围绕他工作。然后上周还上上周还是外出调研了。啊，所以陈曦你看如果降到副厅的话应该就是没有秘书了。啊，就是但是在他所有的这些待遇都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保持不变。这个处罚呢就是书记处异议呢往上报呢，但是没有往下发。所以这个中间怎么过程呢，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只能把实际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陈曦到底是他这个待遇怎么弄，因为不管他降不降职啊，就陈曦被彻底边缘化，就是在人事上的话语权下降，这个大的判断是不会改的啊，就是我原来讲那套逻辑呢基本上也没有变化，那具体他的待遇差不差呢，其实是一个其实只影响他自己啊，只是一个信号作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怎么样呢，咱们还得往后看一看好吧，如果比如说到年底看老干部，如果他出来了说不定他还是副国级，如果是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他的名字了，那他可能的就是待遇往下降了，因为他跟伟大领袖这个关系啊有些时候就是一念之间，咱也不知道他这个逻辑怎么搞的。还有谁，还有那个卞志刚啊，卞志刚是国防科工局的被免掉了。卞志刚是马兴瑞的小弟啊，所以马兴瑞这个案子啊还在往外延伸啊，包括那个国资委主任刚走的那国资委主任啊也是跟马兴瑞的关系啊，所以马兴瑞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被查的啊特别广。所以这是一些人事上的消息。然后咱们你看就咱们上次讲的那个于浩吧叫。就是追觅的于浩啊，就是特别是国内的那些报纸连着报之后啊，基本上新华社上了内参上去，一二号啊基本上都批示了。啊一二号对这个内参都批示了。所以你看这个于浩最近的整个企业基本上是转型了，跟咱们的判断基本一致。 那当时咱们几个基本判断，第一，我说追觅它不会整个体系不会崩溃啊，它因为它主业的现金流很健康，它只要收缩就行了啊。第二个呢，它的 BU 会，那200多个 BU 都会撤掉，因为200多个 BU 都没有生命力。你看它现在那个 BU 就是它的事业部啊，那几个就是试验那几个部门，现在撤的只剩三四个跟它的核心技术有关联的了。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地方产业基金这块基本上这个板块就没了。第四个就是余浩它会变低调一些。基本上这四个判断基本都实现了。当时几个余浩的朋友也后来也给我反馈说，基本上讲的应该大概就是说咱们基本上对余浩的评价都包括各方面它的战略的评价基本上都还算可以。当然也有几个人就说，你讲的不对，你看对不对看预测。你看现在有人说这个追觅要完蛋了，那追觅现在完没完蛋，是不是？那有人说追觅这个那个的，你看咱们的四个，就是追觅现在的四个变化跟咱们的四个判断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大家。OK 了，废话不说，正题开始。OK, 咱们今天讲讲小米啊。小米其实每个人都打过交道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米啊。我说的只是我心中的小米，不一定符合你的小米。为了避免小米起诉我啊，我今天就说这点讲。另外呢，因为大家我如果主观的讲小米这儿小米那，老是评价他呀容易我怎么讲啊都会被另外一帮人骂。所以呢，我重点讲讲这个小米的发展历史啊，因为发展历史是客观的。每个人你都找不到毛病来。最后呢咱们研究也就是讨论一下小米大概按照什么应该估值，它现在这个股价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就是小米的发展啊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但是每个人呢又了解的没有那么详细。就它小米走到今天啊，它不是一个就是一帆风顺走到今天的。它走到今天其实也是就是有很多波折。然后有很多成功的时候，也有很多就是落寞的时候。所以雷军走到现在呢确实也很不容易。所以你只有了解他的历史呢了解他历史上的这些对手嘛，了解他干掉了哪些人你才能了解这个雷军的本来面目。你了解小米究竟原来是这么个情况。那小米的起家呢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就雷军那个时候，大家知道雷军是属于这个互联网这个创业家这一代啊，属于成名比较早的他很早就当金山的总经理，很早就有钱了。其实像就是像马云这些人啊，包括像马化腾这些人其实都比他成名要晚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年轻的老革命，而且他很早兜里就揣了一大兜钱，他自己不说嘛，三十多岁的时候手里账上趴着40多亿现金觉得很无聊。然后呢他当时就做了很多投资非常成功。有一回呢他就想投资这个那个手机叫什么来着，大家记得吗？魅族吧。大家记得很多年前10年之前有一个手机就是最接近智能化的，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手机都是功能机啊，诺基亚。没有现在这个最接近智能机的就是魅族，年纪大一点的人基本上都知道魅族，老一点的就年轻一点可能不知道。雷军呢当时就想着投资这个魅族，魅族的老板叫黄章嘛是一个比较有就想象力的比较有天赋的一个这么一个手机的一个创业者。他一听这个，因为这个雷军是行业前辈嘛，又想投资他嘛，所以两个人就在一块儿彻夜聊了好几天。黄章呢就把自己对于手机未来的发展趋势做这个智能手机的关键点核心的东西一点一点的都告诉了雷军。他呢想说服雷军让雷军投资他。所以两个人在基本上把商业秘密和他自己的这个构想呢都给雷军说了。那雷军听了之后呢基本上就觉得这个事儿，因为当时大家知道雷军这个人对行业判断是非常就是牛的。他因为2010年大家知道苹果手机出来之后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基本上来临了当时我记得对移动互联网喊的最凶的就俩人，一个是雷军，一个就是李开复 所以雷军当时手里又有钱又年轻，然后呢又判断是个大风口，他想干啥呢？就想，哎呀，这个手机能做成像苹果一样，我搞了一个中国版的手机啊，做成这些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入口。所以他就把黄章的这一套东西呢就是就原封不动的，几乎让这个小米的第一版手机、第二版手机基本上都有魅族的影子。大家明白，所以后来小米出来之后，魅族天天被魅族骂，就被黄章骂，就是因为这个。后来当然因为小但是你不能说小米就是因为你同样的想法，你黄章最后就没走那么厉害。所以人家雷军除了有就是除了拿了你的想法，他后来又发掘了新的能力。只能说魅族是小米创立的一个种子啊，一个种子给他提供了最早的一个蓝图。那在10年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几个背景，就是当时中国的手机大部分还是功能机呢，正处在这种功能机向智能机中切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咱们年纪大一点的话，就能知道到那个时候比较高端的手机其实就是苹果，还有一点三星，然后台湾有一个 HTC 大家记得吗，还有摩托罗拉这种，然后国产的其实就是叫中华酷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四个字大家还记得吗，中兴华为酷派联想，酷派那个时候大家记得吧，有一款翻了盖能用手那个笔啊写字的，就是比我还年龄大有一帮人，他们基本上连拼音打字都不会，就用那个笔写字，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用酷派就是很遥远的感觉了。那个时候国产的这些手机基本都是安卓系统，然后就特别粗糙然后这个手机也特别贵。所以小米开始就雷军开始做手机的时候呢，他整个的第一年2010年他没有先做手机，他先做的这个 MIUI 他做的这个系统，然后呢相当于一个论坛，把这个这些发烧友都集合在一块儿每周更新这种就是每周更新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加上论坛反馈，所以给小米积攒了一批最早的这种种子用户。所以你看传统的手机制造商就是先造手机，然后呢线下找渠道卖给用户。所以小米呢就是他因为第一年总要时间去找供应链去制造嘛，他在这段时间内呢也没闲着，就是先聚拢了一帮早期用户，然后整天听他们的反馈，然后呢再去组织这个，最后再去组织这个产品。而且他这套呢就基本上就是模仿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这种互联网的打法了。所以这个也是就是雷军最早的呢。所以10到11年他基本上都在搞这个社区。那个时候雷军呢就是热衷于模仿这个苹果发布会跟这个乔布斯。所以大家那个时候经常称雷军叫雷布斯。所以雷布斯的说法呢基本上就是起自于那个时候。那基本上从11到14年三年呢，就11年推出第一款手机到14年他就基本上跻身了中国手机的第一阵营。就是所以你说这个他用了几招呢，第一个就是高配低价，就是极致的性价比。就是他的配置呢比同等的手机要高得多。基本上就是我记得不到2000块 ,1999 元。然后这个就是当时颠覆了很多人的看法，而且你用起来觉得它还行，这是它最大的高配低价。第二个呢就是小米早期是没有线下的代理商线下的卖场的，你后来看的那个小米的那些经销店那个时候都没有，基本上走的是纯线上直销，而且没有这个它当时因为大家知道卖手机都用那个运营商嘛，都通过运营商跟话费绑定去卖，像中兴华为都是那样他基本上也绕开了运营商，所以他是一个纯线上的。第三个呢就是米粉社区经常开这个发布会，这个虽然乔布斯整天搞但是在国内经常搞的就是小米跟罗永浩。第四个呢就是这种预约抢购加饥饿营销。就是反正就是预约嘛，你都在网上预约，然后呢经常预约就没了。所以在这个他的这种销售打法是跟一般的公司不一样的，这个就是雷军最牛逼的地方第一个是极致性价比 第二个就是他的对营销的这种看法跟很多企业就是一开始就是不一样，所以雷军基本上就用了3、4年啊，从一无所有就变成了中国智能手机的第一阵营了。啊，到2014年的时候，我印象就是第一阵营了。所以你说雷军厉不厉害？所以他在小米在手机时代，雷军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个时代他也造出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乐视经常搞的那个电视机盒子，还有小米电视路由器。啊，他开始从手机开始搞到这种客厅入口了。啊，当时就是经常我们那个时候研究乐视股票，经常把他们放在一块儿对比啊。所以你看。啊，小米的第一个倒下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乐视的这个。你今天觉得小米再不行，你比一比乐视，比一比贾跃亭。你觉得小米汽车不行，你再比一比贾跃亭的 FF 啊。所以那个时代其实小米横空出世，相当于。那到了2013、2014年左右呢，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智能手机基本上就全民普及了，跟上个前几年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千元，那个时候很多手机都是千元手机啊，就是像那个很多那种低端的手机啊，什么360啊、OPPO、vivo，那时候大家都是降价，而且像整个珠三角那边啊，像深圳啊、东莞啊，大家知道那边的就是电子产业链啊，基本上消费电子产业链啊，供应链基本上成熟了，所以出现了很多山寨机，大家记得吧？就是。1000来块钱啊，甚至不到1000的很多山寨机，很多老百姓都用这种山寨机。这山寨机呢，没有品牌，也没有用户运营，坏了之后也没有什么保修的。但是呢，就是便宜。所以，但是因为中国那个时候还是穷人多嘛，到现在也是穷人多啊，所以那个时候山寨机横行。小米这个时候呢，就是分出了一个品牌叫红米，啊，叫红米。这个红米呢，其实就是小米的低端手机，也就是1000把来块钱，我记得，啊，它就是，这个红米呢，相当于是，山寨手，就是终结了山寨手机，啊，它相当于终结了山寨手机。这个事儿呢，其实应该给雷军发个感谢状，因为它提升了很多老，就是那个底层老百姓的福利，啊，就是把从山寨机到品牌山寨机，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段时间呢，小米就开始搞它的生态链了，啊，就是它用把它的渠道拿出来，流量拿出来，品牌拿出来，把它的供应链拿出来，然后投资了很多的这个这种就是生态链的一些企业，比如说什么空气净化器啊，移动电源呀，手环呀，什么扫地机器人啊，就所谓的它的生态链就形成了，啊，就形成了一个小米。就有的是他投资的，有的是他孵化的，有的个别的是他自己来做的，就做了很多，原来也都是那些，就是利用这些，他的这种成熟的供应链，把原来很多这种山寨的一些东西，没有品牌的一些东西，做出来，比如什么电动牙刷，是不是也他们也出过这种东西，大家发现了吗？他要搞的东西，小米，我给大家讲，就是一个已经成功的，这个追觅。小米是一个放大版的追觅，啊，就是小米做成了追觅，想做没做成的东西。那追觅呢，它本质上就是要做一个小米，但它可能它还瞧不起小米，它想做的比小米更牛逼一点，啊，但是本质上就是你把追觅的这种他想做的这些东西呢，你跟小米做的这个生态是一样的。啊，那配套的基金呢？你看那个雷军呢，也搞了一个配套的基金，叫顺为基金。顺为基金是国内做互联网投资做的最好的，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投资做的最好的之一。啊，就是雷军和他的朋友们募集市场化的资金，加上自己的钱，加上市场化的资金去投这些生态的企业。那个俞浩呢，他因为他进来的晚，自己又没多少钱，所以他去崩老头，去崩地方政府，拿地方政府的钱去做基金，去投资这个生态企业，啊，所以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只有地方政府能出钱嘛，所以他们整个的三部分，本体、生态加基金，基本上布局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他们本身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有些区别，所以就是小米就是成功了的这个追觅生态。那这个时候跟小米斗争的，大家知道， 主要就是这个华为下面那个荣耀手机了啊，因为荣耀呢基本上就是华为用来对标小米的这个品牌啊，所以两个人的竞争啊骂战呀、也是比较多的。啊，到了过了两三年，到了2015-2016年呢，就整个的中国手机啊基本上就从就是这种增量市场变成存量市场了。啊，这而且这个线上的红利啊基本见顶了，所以有几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小米的整个的这个营收啊包括销量啊基本上是停滞的。啊，你去查一下，就是2015-2016年啊小米的这个销售量基本上是停滞的，没有大的增长。那为什么呢？啊，就是小米的手机发展的过程中啊就一个是环境发生变化了。啊，第二个就是他自己出现变化了，一个他的供应链发生变化跟不上了。啊，第二个呢就是他纯粹依靠线上啊看来走不通了。所以雷军呢我记得我记得一本杂志叫创业家还叫什么，出过一本这个一期啊，就讲雷军怎么做调研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就雷军到下边去看就看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卖手机的这些人，跟他们聊，最后他发现如果要卖手机的话必须开线下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建设这个他线下的那个叫小米之家，就从线上走上了这个就是线下搞那种体验式的门店。第二个呢，因为中国这边竞争太激烈了，而且基本上他觉得到顶了，所以小米开始走国际化，就是往印度啊这些海外市场去走。所以到现在所有的手机里面，除了这个 vivo 和 oppo,最成功的就是海外市场，海外营销最成功的其实就是小米。另外呢就是雷军这个时候又重新开始自己抓这个供应链了，是不是？我记得当时开除了个高管啊，开始自己做供应链。当时他们有个高管把那个三星给搞鸡毛了，三星不理他们了，所以雷军呢就亲自带队去三星认错，所以最后才搞成了这个东西。然后到17年呢，小米基本上呢就恢复增长了。然后18年呢，小米就在香港上市了。啊，因为大家知道到18年啊，中国的这个手机市场其实进化的非常快。到18年呢基本就出现了这种头部集中的。你像三星啊基本上被在中国不行了。然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中华酷联呢也除了华为好像还行，其他的几家都不行了。主流的这个玩家就是这几个华为啊、荣耀啊、OPPO、VIVO, 是不是？小米、苹果，基本上他头部的这些玩家换了一遍，而且这个手机行业呢，从这种高速增长时期变成了存量换机了，就是几乎人手一部了。人手一部之后呢，大家你要再销售呢，只能等这一部手机用坏了换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小米在这个增长的这个晚期啊，在香港上市了。其实香港就小米因为融了很多轮资啊，所以当时很多投资人对他期望挺高，但是他上市之后呢就市值其实是一直不行的。大概我印象当时有4000亿嘛。一开始反正我印象很低，就3-4千亿应该。当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就资本市场，就香港资本市场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小米到底是算一个硬件公司还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就是如果是硬件公司呢，我给你的这个估值就算可以了。如果你是互联网公司呢，那我可以给你更高的估值。那小米的招股书大家可以去看，讲的是非常详细的，就是论证自己互联网收入有多多，然后论证它手机入口形成的什么生态，讲了很多呢，但是就它整个的这个来自于互联网服务的这块收入实在是太少了，就是大概8%几。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市场呢就是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硬件公司。那小米其实上市以后呢就是雷军其实有些挫败啊，因为雷军大家知道他这个心气很高，他作为这种老前辈，他肯定希望自己的公司起码你说达不到这个阿里腾讯这种一个级别吧，起码能顶他们的70%吧。但是事实上这个小米的市值跟他们差的不是一个量级，所以雷军其实那个时候有一点挫败感的 啊，所以剩下来的任务也比较，就是也比较这个清晰了，就怎么提升估值啊？所以他们上市后就强化那个，把手机强调手机是入口，他那个叫什么Alot 还叫什么，负责那个什么场景，然后再通过互联网服务呢变现利润。什么叫互联网服务？就它，因为它每个手机嘛，它有那个应用商店啊，它手机可以预装软件啊，可以有这个广告啊，有游戏啊。啊，有这种就是 Apple 的这个装机的各种这种费用，还有包括那种互联网金融贷款的啊，各种这方面的，它打包起来叫互联网服务。他做这些呢，就是为了论证自己是一个生态，是一个互联网的这种公司，所以估值应该按照这个来啊。所以这个就是跟俞浩后来搞这个东西的初衷是一样的啊，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估值搞高一点，把自己本来是个陆地动物呢，非要弄插两根羽毛啊，论证自己是鸟类，所以才能飞得高，所以搞的就是这个东西。那到2019年以后呢，大家知道，就是小米其实存在一个机遇啊，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华为啊，其实被美国制裁了啊，就是中国这种高端的手机啊，就出现了这种空位了。所以，其他几家呢都想吃掉这个华为这种高端手机的份额，啊，比如说小米也好，OPPO、vivo、荣耀，他都想接下华为留下的这种高端用户。但是小米呢，其实因为他一直强调性价比呢，他的这个一直是跟高端手机的这种形象有点远，所以他们一直也想，他当时的就是19年左右，主要的任务也是为了。把自己啊升级一下，变成高端手机，啊高端化，然后呢最好能吃下华为的大部分份额，所以他搞了很多的这种升级策略。一个呢就是高端化啊，就是他那个我记得有几个小米的手机一直往上这个调价啊。第二个呢就是开始搞这个品牌分工了，就小米这个呢就算高端了，那个红米啊就开始。继续坚持这个性价比低价了，啊，然后包括，搞了很多这种研发，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啊，但是呢，只能说它吃掉一部分，吃了一点点，啊，总体效果不佳。真正吃下华为那个份额的还是苹果，啊，还是苹果，啊，当然这段时间他们有一个进步呢，就是大家电成为了重点了，就是空调、冰箱、洗衣机，啊，小米开始搞这个东西了。就是这个，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跟董明珠发生冲突了，因为他进入到传统的这个空调领域，就是跟董明珠这个领域，所以他们俩呢，就是也打过那个著名的那个什么10亿的赌吧，啊，10亿的赌事实上证明呢，雷军呢是接近赢了，啊，雷军是接近赢了这个董明珠了，但董明珠很不服气，天天骂雷军啊，说这个你可以骂雷军，但是有些人他比雷军还要差很多个等级啊！你现在拿着这个小米的股票觉得很不舒服，那有一帮人买了格力股票的，那更不舒服。现在格力你看跌成什么样了？最悲惨的就是高瓴不是投了400多亿进那个格力嘛？啊，你看现在跌了多少了？至少我估计应该跌了100多亿了，嗯。那到最后到21年开始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新能源汽车那个时候已经非常强了嘛，供应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嘛，啊，大家知道就是小米进入一个领域啊，它一定会等到供应链成熟之后再进入，所以小米进入这个新能源造车这个领域呢，就是其实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呢就是小米呢因为手机的这个故事啊。啊，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因为手机市场，大家我刚才讲过，都进入存量市场了，没有，不是一个就天花板已经出现了，啊，而且它高端化没有成功。然后你进入大家电市场呢，大家知道，21年房地产已经往下走了，啊，因为大家电大家知道基本上跟着房地产在走的，啊，而且大家电基本上那个三个巨头，啊，海尔、美的加格力都在那里了，啊，你顶多成为第三巨头嘛，啊，所以它这个故事啊。就很难讲，那怎么那下一步怎么做呢？啊，你其实小米就选了进入这个造车，而且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但是他没有算计到，比如说他把车造出来两三年， 这个时候这个汽车就会新能源汽车就会进入一个白刃战了。啊，因为你等你造出来车的，你现在觉得还行，2021年肯定没问题，那个时候是新能源汽车最火的时候。那三年以后四年以后呢，是不是啊，等你造出来的时候那这三年的时间就像你比如说你算啊一个城市，比如说杭州，你觉得杭州的酒店现在很缺，你就开始这个投资建酒店。结果呢等你建好的时候呢，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酒店，因为你建酒店的时候别人也在建。等大家都建好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酒店过剩了。啊，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就是悖论吧。其实小米在这个时间点的战略选择呢，就跟华为产生分歧了。华为就是造系统啊，造就是赋能这些车企。小米呢就选择重资产造车，就是所以他们俩的选择的这个路径就是不一样了。啊，所以小米当时就是不造车也不行，造车呢也有风险，啊，所以呢，他还是进了这个领域。所以从2021年3月，他开始，这个宣布自己造车嘛，啊，从这个时候呢，就是小米啊，就是雷军啊，就开始发现，就是他政府关系啊，开始进行，就是雷军开始转型，变成一个有政府关系的人了。就在这个之前啊，其实雷军啊他的政府关系啊其实不是很强。为什么？大家知道，第一，雷军他出身于互联网出身的。其实互联网出身的很多人呢，第一他不需要关系。他做的小米的，大家知道，我们买手机卖手机，你政府跟我再好能又怎么样呢？你政府跟我关系再好，你中兴他跟政府关系再好，但是老百姓不买账这些手机。你还是还是没用，是不是？在更早他创立小米之前，他更不需要政府关系，是不是？他第一不需要，第二呢，雷军是这种产品型的领导，他事必躬亲。但雷军那个每天的这个时间啊，他15分钟半小时这个来切的，他每天你想想，他没有时间去，没有精力去搞关系的啊，他哪有精力去搞关系呢？大家想想啊。另外呢，他的业务类型啊，也是决定了他没有多少资源去置换，去置换这些大关系，啊，所以这综合决定的。所以在那个21年之前呢，雷军也有一些关系，但是呢，他这些关系呢，都是分散型的，啊，都是一种就是叫什么的偶发型的，啊，比如说，你看他有哪些关系在这之前？第一个就是湖北系的，出身于湖北的这些官员。因为大家知道雷军是仙桃人啊，湖北人，另外他在武汉大学是上的学，所以他跟武大这帮校友关系非常好。大家知道武大是有一个商帮的啊，就是陈东升为首啊，武大毕业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商帮，雷军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个武大商帮呢跟湖北商会呢是两个密不可分的，而且这帮人呢很团结，湖北这帮商人呢非常团结。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记得陈新在武汉当书记的时候啊，他就是各地都比着招商嘛，所以陈新搞的这个招商呢就搞这个校友招商，所以他就对武汉大学的校友非常关注，就是把武汉大学的校友啊请了很多人，包括像孙宏斌原来不是武大的也给算在里面了。就是所以当时陈新就是我记得一年之内见了雷军好几次。所以陈新跟雷军是关系非常好的啊，你再包括那个原来从武汉出去的那个工信部的苗伟啊，因为那个时候苗伟在武汉的时候当然跟雷军还没那么多联系，但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出去的，而且那个工信部大家知道一直管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嘛，在之前啊，雷军呢也是中国互联网的老炮了嘛，所以苗伟跟他也是非常熟悉的，苗伟后来去了工信部当部长嘛，这个他跟这个雷军也非常熟悉的，然后雷军呢跟这个谁呢，跟陈敏尔也非常熟悉，啊，他俩为什么熟啊？就是我也弄不清楚，反正陈敏尔在哪他都去一下，而且陈敏尔在重庆的时候呢，给了雷军非常重要的一块金融牌照，就是消费金融牌照。大家知道，因为对于这种对于这几个大的互联网公司，他们有一块盈利点啊，就在于这个，因为他有大量的客户嘛，把中国的客户，你把这些客户怎么变现啊，其中有一种变现方式就给他们放高利贷。大家明白吧？ 啊，就是放这个就是叫现金贷吧，放现金贷呢，所以就需要这个消费金融的牌照啊。所以像阿里跟腾讯比较牛的，阿里是先拿的银行，后来又拿了一个专门消费金融，然后这个腾讯呢，也拿了一个腾讯，因为有银行就没走这个啊。所以你看像刘强东啊，他一直想申请这个消费金融，一直没拿下来。最后，刘强东就去收购了那个宜信的，不就宜信，捷信，啊，就是那个，捷克还是哪那个欧洲在中国的那个消费金融公司，啊，花了几十亿收购才拿下了这个牌照。所以雷军能拿下这个牌照，而且是跟重庆的农商行，大家知道，因为银行一般是比较强势的，你一般去申请牌照的时候，银行可以跟你合作，但是呢，银行必须拿第一大股东，他这个。消费金融的公司啊，雷军是50的股份，重庆农商行才是30多的股份，所以陈米尔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比较给力的啊，而且他通过跟刘永好的合作拿下了这个新网银行，就是互联网银行的这个牌照，刘强东到现在还没拿下来啊，而且他的刘永好虽然是30%第一大股东，但是这个雷军是29.5%，基本上跟第一大股东差不多。啊，包括他在香港，对大家知道这个天津银行，因为雷军他基本上后来香港他应该还是搞了定了。通过，因为大家知道，大家去看一下，就是2018年，雷军在香港的上市，小米在香港的上市，啊，小米香港上市的过程中，我可以给大家概括一下，基本上是王牌人马的，盛宴，啊，你大家知道一个几千亿的 IPO 是一个。盛宴知道吧？对于这些搞投行的人来说，因为每个人都加上投行费，加上募集资金的费用，基本上都能赚几个亿，这是属于大活。像小米这个，那最后这个大活啊，当然有很多人来分食这个大活。那主要的是几家呢？一个是高盛啊，一个是摩根斯坦利，一个是中信里昂啊。这三家呢，大家不要觉得是因为它名声大哈，能拿下来呢，其实就是除了你的业务能力。啊，你这个公司在全球在香港市场的资金调动能力、销售能力和你的业务能力之外，还跟你的人脉关系非密不可分。啊，你看这个摩根斯坦利当时的老总叫孙伟，啊，是个女强人，大家知道吧？啊，孙伟，孙伟早年是中国建行上市啊，都是他做的。啊，就是孙伟跟王岐山关系非常熟，就是王岐山那个大秘周亮的弟弟啊，就在孙伟的手下。啊，就在孙伟的手下工作，大家知道他们的这个工作了吧？啊，孙伟后来21年，老王他们那一派不行了，他也从这个摩根斯坦利退掉了，啊，也退休了，啊，高盛，然后就是高盛，啊，高盛当时的老总姓什么？姓朱是不是啊？朱寒松应该是，他当时也是中金出来的，大家知道中金就是王岐山当时搞的嘛，啊，高盛当时这个朱寒松应该当时就是。后参加了中金的筹建，参加了高盛早期的这个筹建，然后高盛中国啊早期的筹建，应该是那个厚朴，就是那个方风雷的手下，然后中信里昂大家知道，中信里昂是中信收购的里昂证券，就是相当于中信在海外的平台啊，所以中信的老总呢叫王东明，啊，王东明还有个弟弟叫王波明，王东明和。就是王波明，他父亲呢叫做王炳南，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啊，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早年是跟周恩来关系比较熟的。然后那个大家知道，王岐山早年在中农信的时候啊，当时参与搞过一个机构叫联办，就是证券什么市场中心联合设计办公室。就是后来这个联办呢，就是设计的中国的证监会和资本市场，啊，后来还办过一本杂志，大家都知道，就是财新，啊，就是财新，啊，刚才这个谁讲的对？我说他出身互联网，啊，这个咱们这个群友说他是传统 to C 出身，这个是对的，啊，他的说法是更准确的啊，我其实说的这个，就你得怎么定义这个互联网，他说的更准确，啊，所以这个就是中信证券的这个王东明啊，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人物。他后来怎么下去呢？啊，也是因为那个股灾的时候，2015年股灾的时候， 这个因为这个当时这个中银证券内部出了很多事情被，下去了，所以他跟王岐山的关系也非常铁。他下去之后呢，又在背后跟这个无锡市领导搞的无锡的国联证券，所以那个国联证券后来收购了很多，收购了那个民生证券啊，包括搞的很多的东西啊，基本上就是王东明他们在幕后操盘，啊，所以基本上他这个18年上市啊，他相当于是个王岐山人马的这种盛宴。但是你说，雷军他认不认识王岐山？他应该本人不认识的。但是他如果要找的话，经过一个人、两个人来介绍，肯定是能找到的啊。因为当时王派人马基本上统治了中国的这个金融圈嘛，你找谁都绕不过他们。那从21年开始，这个雷军准备造车之后，他就和政府产生深度链接了。因为大家知道，造车跟造手机，你看着都是这个消费电子，但是它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这种产业链的复杂程度，而且对资金啊，这种资本的还有这种厂房啊，包括特别是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造车的资质、造车的牌照是非常难拿的。就是当他决定造车的时候，他就需要政府关系了，而且因为大家知道，因为小米当时已经在手机领域已经非常成功了，它造车大家判断它也都能造出来，而且当时雷军有个口号嘛，雷军当时账上趴着1000多亿嘛，当时号称北京现金王嘛，大家也知道他有钱能把这个事儿搞起来，所以呢，就是围绕就很多地方关系也会来找他，因为能大家知道汽车对当地的 GDP 就业税收拉动都非常强嘛，大家也都会来找他。当时大家想想，李强在上海的主要业绩，大家想想能想出来什么？李强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把特斯拉给拉到上海去了嘛，所以当这个时候呢，各种关系也会来找雷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你怎么选择就非常关键了，就会你就会当年这个中航工业的林左明一样。大家知道中航工业这个林左明很早就当了这个副部级了嘛？但林左明这个人呢，因为他有点书呆子气啊，就是搞研究非常好，然后搞企业经营各方面都没问题啊，而且这个人也比较清廉，一门心思就是搞经营啊。但他能上来呢，也是一种偶然，就是偶然呢，就是有一次视察呢，就是朱镕基对他比较欣赏，就把他弄上来了。但这家伙呢，其实对高层啊，他的情商也比较低，对高层这种怎么当官呢，也不是非常精通。所以当时中航有个什么项目啊，我给忘记了啊。当时呢，几个地方都要拉他，贵州也拉他。当时栗战书是不是在贵州啊？他没去啊。然后那个陕西也要拉他，那个陕西他也没去。最后他选择了上海。对上海来说也当然对这个项目来说，你放在上海的话更好，招人啊，更好这个集聚人才啊，各方面的更好。对于这个项目来说，对这个企业来说可能更适于发展啊。但是呢，你因为这个事情呢，起码就得罪了俩人。当然这两个人后来没有对他报复啊。当时他真正得罪了谁呢？他后来把马凯得罪了。他知道马凯是管国资啊，管工业这个的，所以林左明。就是因为那个股灾的时候不写着叫什么反对红旗的那个嘛，还有因为内幕交易，反正他受了点处分，后来但是也不大，因为所以他呢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呢就打报告要退休，然后呢这个马凯就不同意，一般呢因为这种情况人家都主动要求退休了，要求早退了，你就一般的领导呢基本上要么给你退，要么同意你退，要么给你安排一个好地方。你比如说跟刘鹤关系特别好的那个中旅的那个叫葛什么，大家知道中旅有个老总姓葛吧，原来成都的市长啊，刘鹤对他就特别欣赏啊，说你经历了好几个地震，在成都的时候经历了四川的官场地震啊，来中旅这儿经历了中旅的亏损地震。大家帮我查查那个中旅那个叫什么，原来成都市长啊，后来当过中旅的一把手，姓葛，葛红林，对，葛红林，葛红林就刘鹤对葛红林非常欣赏啊。葛红林退休之后呢，你看刘鹤就给他另外安排了一个地方，叫中国有色什么协会 啊，所以他虽然不干中立的劳动了，他干有色协会还可以活动几年，啊，但是这个谁，林左明就惨了。林左明呢，他想退休，把他的职务免了，然后谁又不同意他退休，他就悬在那里了。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写书讲课。他因为他跟这个李嘉祥关系挺好，他没事就跟李嘉祥去讲课。然后呢，他因为还有一个中国什么航空学会，一个学会的会长没免，他就只能拿着这个学会做活动。那后来上来那个谭瑞松呢，也不好意思，这个把这个会长给免掉，所以就是尴尬呀，啊。所以就讲跑题了，啊，然后说回来讲这个。小米造车啊，选地方，因为对这个小米来讲呢，其实有几个选项，一个呢就是合肥，因为大家知道合肥啊，它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啊，而且之前有这个蔚来汽车这个案例啊，当地呢，其实也可以投钱，因为合肥是最牛风投城市嘛，另外呢就是这个武汉，因为湖北是它的家乡嘛，武汉又是武大的所在地，是它母校的所在地。啊，跟雷军比较熟悉，而且武汉的书记跟他，渊源也比较深，而且武汉这边呢也有这个东风汽车带来的这个产业链儿，武汉呢各方面的成本呢也比较低，另外呢就是上海，上海呢因为大家知道比较市场化，招人比较好招，而且大家知道上海那个时候，也对他伸出了橄榄枝，应勇啊邀请了他好几回，不是应用啊，反正上海也邀请了他好几回，然后上海大家知道也有特斯拉的产业链，雷军呢就在这三个地方呢，其实他最后呢倾向的是武汉，因为武汉那边更熟嘛，而且武汉其实各方面也还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蔡奇就找到他了，因为蔡奇这个大家知道，蔡奇那个时候呢。在北京的时候，因为蔡奇本身对汽车行业很懂嘛，也知道吧？因为蔡奇在台州当过市委书记，那个李书福就是台州起家的，所以李书福跟这个蔡奇非常熟悉啊。蔡奇后来到浙江，到这个杭州当市长，李书福也到杭州啊，也帮了这个李书福不少忙。所以蔡奇到北京呢，他其实就是非常重视北汽，当时把北汽呢其实是北京的第一国企。蔡奇作为市委书记呢，他把北汽作为自己的这种党建工作的就是联系点，啊，就是包括他服务企业的联系点。什么叫联系点啊？就是你有事儿可以找他，直接给他打报告，啊，完了呢，他定期要去看，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他直接联系的这个企业，啊，所以你想想，他对北汽呢寄予了很大的这个期望，当然也是北汽当时呢如日中天吧，北汽新能源，大家知道北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里，北汽是起得最早的啊。当时北汽新能源有很多专家啊。当时那个国内那个纯电动汽车销售冠军就是北汽的啊。有一年我跟大家讲，2017年北汽新能源的那个销量超过特斯拉了啊。当然了，它那个汽车主要就是出租车啊，主要是卖给出租车了。但是北汽后来呢，因为它的机制不行啊，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蔡奇到了北京之后呢，他一开始呢。其实呢，他是有过这个想法，就是让李书福啊，让吉利汽车呢来入股啊，或者是甚至并购北汽汽车，他真有这个想法。当时市场上呢，流传过说吉利要收购北汽，你觉得就是因为蔡奇知道靠这帮北汽的老人是不行的，你只能靠外来的这些力量，而且北汽我印象当时有没有收购那个有没有收购完沃尔沃啊？反正这个记不清楚了啊，反正当时蔡奇有这个想法，后来媒体也报道出来了，后来马上可能条件又不是那么顺利，蔡奇当时因为在地方吧，还要照顾点这个名声，所以就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但是就是汽车产业怎么弄呢？所以蔡奇呢就想抓住这个新能源这波的这个浪潮。啊，因为北京市当时已经错过了蔚来汽车了，蔚来其实一开始就想留在北京的，但是没留下，所以去的这个合肥，啊， 说蔡奇听说雷军这个事儿呢，啊，所以他就主动找雷军谈，他给雷军开了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让小米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打动小米的，就是把这个给小米解决这个汽车资质，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这个北京手里面有两块这个汽车生产资质，一个给了小米啊，一个给了理想了啊，谢谢如才老朋友了，送了五份资格啊，谢谢。第二个呢，就是亦庄给了他上千亩土地，大家知道这上千亩土地啊，在北京值很多钱啊，而且这1000亩的土地指标本身就很难拿的，不是市委书记给你协调，你很难拿的。北大、清华这些年想在北京弄点土地指标都很难。第三个呢，就是搞这个自动驾驶试验区，让小米有优先使用权。另外呢，他协调这个工行、农行啊，给小米搞出了很多贷款。然后呢，用财政呢补贴这个贷款利息，就虽然小米这个账上钱很多，但是呢，他还是希望不用自己的钱嘛，啊，所以小米其实造车啊没花多少自己的钱，基本上都是用这个贷款，嗯。所以你看，在小米汽车发布会上啊，雷军说了一句话，说是北京这块沃土孕育了小米汽车，啊，所以他这块呢也不是白说的，所以因为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们俩就认识了。而且大家知道雷军后来当然表现得非常棒啊，两年就把就实现了这个产业化啊，你看11年开始造，你就算11年开始造吧，啊，到21年开始造，到24年3年时间，到25年你看每年就生产40万辆了啊，所以小米也非常的就是给蔡奇睁眼啊，不管是业绩上、税收上啊，各方面的这个上面，就是你说李强在上海有这个特斯拉，我蔡奇在北京有小米啊，所以呢，蔡奇呢对雷军呢是非常认可的啊。等到蔡奇成了这个秘书长之后啊，成了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副总书记、秘书长之后啊，雷军啊就是变成了这个统战部门大力支持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呢？互联网劳模了，相当于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了。当然，这跟雷军的这个个人特质也比较相关。然后呢，他本身是这个人非常勤奋，没有什么绯闻，是不是？然后呢，雷军其实情商也还可以，而比较雷军这个人是比较谦逊的，你跟他打过交道就知道，比较低调的这个人。而且他又是从事制造业、从事实业的，不是搞互联网的。你纯粹搞互联网，老大还有点。反对，所以你综合这几个特点都符合的啊，又是新兴产业加起来的，只有这个雷军等为数不多的人符合。所以蔡奇呢，其实就是把雷军啊，把小米啊，当成了互联网民营企业家的一个代表啊。所以你看，开各种的这个这种中央什么领导见面会啊，他都是常客啊。各种的那个宣传工具啊，在这个小米汽车没出事之前啊。也是拼命的宣传这个小米跟这个，那小米发生事故之后，你看为什么小米它能调动国家宣传机器啊？跟这个也密切相关啊。当然，小米自身啊，当你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各种关系也会来找你啊。你也可以，你企业当然你像小米一样年利润几百亿了，你也可以雇佣很多这个家里背景比较深的这个人呢，来帮你跑关系啊。你比如小米，他公司就有一个副总裁级的老太太。啊，就是专门负责协调各种关系的啊，他呢对外不露名啊，但是呢他关系非常深啊，然后呢就是各种政府关系啊，基本上他来负责协调。所以到了24年的时候呢，其实小米呢就开始这个苏七就开始这个交付了啊，25年呢，你看他基本上。就是小米到目前为止的最高点，但我也估计呢是它未来很多年的最高点。就在25年的时候，小米手机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汽车呢花了这几年就进入第一阵营，生产了这个40万辆车，基本上在中国这种新势力里面能排进前几名。我看就小鹏那几个比它多一点，像理想什么它基本都超过了。大家想想这一点是很牛逼的，大家想想许家印花了多少，小1000亿没造出来。愣是没造出来，贾跃亭造了多少年？传统车企像长城啊，什么造的也很一般。像周鸿祎搞的什么哪吒，花了几百亿也都一般，还有什么威马 所以新能源汽车尸骨累累，但是小米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搞成了，啊，就是两三年时间就搞成了，而且它在2015年它的新能源汽车还是盈利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其实就是2025年呢是雷军的这个封神之年，啊，所以整个市场呢，就是把它的新能源业务啊，把它就是整个你也别不是造手机的了，我把你作为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这个企业啊，进行重新估值了，所以小米你看它股价蹭蹭的涨，最高的时候涨到15000亿还多吧，我记得1.5万亿，啊，1.5万亿啊，大家想一想啊，基本上那个真是把它当成就是不是一个是对标特斯拉的一个企业了，已经是，啊，所以就是2025年呢。就是也是雷军个人声望的这个起点，当时好多人这个买小米的股票，当时我没买，没买，最后呢，几乎我有点怀疑我自己的判断了，我差一点点就产生自我怀疑了，啊，当然到了2026年又翻转了，2026年发生哪些事儿呢？啊，一个它这个汽车啊，因为它是速成的汽车，大家知道，因为生产一个汽车，你像吉利啊，它需要很多年的这种积淀，你即使像那几个新势力啊。啊，基本上也是经过7、8年啊什么的，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积淀。小米的这个汽车啊，基本上是速成版的，啊，就是这个点呢，它宣传的时候呢，当了优势。其实你真正买车的时候，你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个车跟手机不一样啊。手机其实坏了无所谓，大不了修一修，或者说买个新的。啊，车真正坏的时候啊，它有些时候是生命危险，就像它那个车自燃的，所以它这个一整一。就是它速成版的这个汽车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啊，包括什么自燃啊什么的，客服也跟不上。而小米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啊，它就因为现在它也牛逼了嘛，啊，它就用法务、用公关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动用中共的这些中宣系统帮它压稿子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有点不舒服，基本上相当于背离了他当时的这种初心吧，啊，有点形象坍塌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中国消费降级啊，再加上这个手机的换机周期变长啊，它手机它是开始下滑了，不仅没有稳住，手机开始下滑了。第三个呢，就是汽车啊开始竞争白热化，再加上它自身的问题啊，它的汽车行业像2026年的一季度开始亏损了30多亿，本来大家觉得你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了啊。而且稳定的销量，年销40多万辆，你基本上每年能够赚个100来亿吧。结果你2026年一下子一棍子又打回解放前了，啊，然后再加上手机存储开始，你这个坏消息刚来，你看这个存储一涨价，你看苹果已经涨价了，小米敢不敢涨价？大家想想，啊，存储一涨价，所以它要没有议价能力的话，它没法把这个成本转嫁给那个消费者的话。大家就知道，它就更惨了啊！再加上香港市场的问题，因为很多资金都去追逐AI、追逐半导体啊，香港的流动性出现问题，是不是？所以它的股价就出现崩塌了啊！然后这个股民就开始骂它，所以雷军的形象，这个军儿的形象又完全不行了，嗯。我从社长、粉丝、很长的讲，这政治涕零别讲，社会民生的很水。哎呀，就是你给我整个不水的来吧！我告诉你，小米就这样，谁讲都这样。啊，小米就不可能讲出新意来。所以还是你就是没听懂我讲的这个问题。啊，你告诉我小米讲什么呀？我总不能给你造出来一堆小米的这个秘闻啊！我给你造出来啊，雷军跟哪个领导的这个关系啊？想啥呢？嗯，所以呢，凡是持这种观点的呢，请你出门左转，好不好啊？本频道不适合你啊，不适合你啊。这种人呢，就是个傻逼啊！就是我经常啊，在网上呢看到这种傻逼，他一种撕裂感。就刚才这个网友还算理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一种撕裂感，一方面呢，他呢就是天天偷看我推特呢，看看这个人事，看看这个，啊，他不看，因为他不行； 另一方面呢，他整天这个啊，说这个鲁社长说的也不准啊，鲁社长造谣了。有一回有个人说鲁社长经常说的，我说你举出来三个，他说他我说你随便举出来三五个，既然我经常说的，他说我举三五个吧，他说他就举了一个，说一个什么，他说我印象中你说这个陈一新退休了，我把我说的那个陈一新的那条贴出来啊，我说的是陈一新的，因为陈一新的这个功劳可能会考虑给他升个副国级。啊，会延长退休加副国籍。我说最近，你看是不是论证了？我说他副国籍。第二个，我没说他转岗。他说我印象中你就说了。我说你找出来。他说我印象你就说了。啊，第一这是第二个。第二个他说那个外交部的那个叫孙什么？我说已经转岗到国安委当办公室当副主任了嘛。他说这是造谣。我说你去求证一下。外交系统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孙已经转过去了啊，而且我问你，他一个外交部副部长没退休消失了啊，你说他去哪了？我说你去求证一下再说我假。他说他没法求证。我说你没法求证你就说我是造谣，你是不是个傻逼啊？还有一个点说啥，他就反正就说我印象中你说了啥啊，我说你拿出证据来。他说不管你，反正你就是印象中说了。第三个就说全国人大这个王忠林，他说你敢不敢给我打赌，咱说一下王忠林去哪里啊，看看说法一不一致。我说王忠林，我在直播中说好多次，王忠林去全国人大的环资委当副主任啊。他说是，我知道，我也知道王忠林去全国人大，但我不知道是去哪个委了，我回头求证一下再跟你说。我说你是个傻逼呀、啊、你不知道你给我论证啥，你是来炸我的消息的吗？哎呀，最后把我笑死了。后来，嗯，就所有很多人啊，就是这个家伙也是情商低啊。你既然在这里，你知道就行了。你不，就算他是个事实，你知道就行了，明白吗？有点脑子行不行？第二个，你说的这些啊，就是没有个那个，你找一个比我强的来。或者你自己最好你拿出来几个观点，一二三你说出来。刚才那个说我说雷军说不是互联网那个，他这个朋友就非常好。为什么呢？他讲一二三，哎，你看我看完关，我马上认，我觉得他说的比我说的很专业，他说的很对。严格意义上雷军就不是互联网行业的，他就是一个软件行业的这个老登，明白吗？所以你觉得讲的不好你就走，而且你政治上也别看我。我都是胡说八道的，我政治上都是胡，我这个人整个就是胡说八道的，明白吗？你就我欢迎你去看别的频道，你找几个频道来给我看一看好不好？你去找几个频道过来，傻逼吧！你看看整个油管就这个水平，我告诉你，你要看雷军看什么？看股票分析，告诉你，你看谁？不要看我讲的，你推特也不要看，油管不要看，看什么？看券商分析报告，知道吗？你要去看券商的分析报告。我把这讲完啊。所以最后其实一个话题就是就是我们如何评价小米，就是小米它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它的公允的股价到底在哪里。就是最后因为就是咱们要回到，因为它是个上市公司，我们所有的判断要放在对股价的这个判断上，这个才是有价值的，对不对啊？这小米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大概其实大家也都能看出来，第一个就是它最核心的是产品定义能力。什么叫产品定义能力？就是小米知道这个大众消费者需要什么，它能造出来这种普通用户听得懂愿意买的这种产品。就是雷军其实相当于一个非常强的产品经理，他能把产品参数呢 讲成这个普通人能理解的这种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供应链整合能力，这个是小米最牛逼的啊。而且小米就是中国最牛的消费电子的供应链整合公司啊，没有比它更强的。第三个呢，就是这种成本控制和定价能力，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这个就不是一句话简单的就是供应链什么的啊，包括它的线上的渠道呀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啊。第四个呢，就是它的营销能力，包括线上，包括线下，包括雷军的 IP。雷军为什么去一会儿学那个乔布斯，一会儿学黄仁勋呀、啊？吃那个热干面啊，这块呢，大家我觉得大家喷喷他行，但是从经营企业经营的角度呢，他做的没什么啊，他做的其实从企业经营的角度上做的是对的啊。小米当然问题也多了，你比如说它底层科技啊，啊，包括它这种高端品牌升级不行啊，它没有这种品牌溢价权啊，就最典型的这次芯片存储这种涨价，苹果马上涨了20，你看看它敢涨多少啊？这个你没有溢价权啊，你就你的核心竞争力就不行嘛。啊，第三个就是对雷军的个人 IP 的依靠啊，包括他的汽车业务啊，其实他没有经过这种长期的这种考验，他的汽车业务其实还处在一个风险期，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会出现什么风险啊，是不是售后啊、事故啊、召回啊，特别是他的智驾的这种责任啊，啊，就是他这种考验还非常长嘛，就汽车业务到底会怎么样啊？那综合起来看呢，其实。就是对于小米来讲呢，就小米其实四大业务大家知道啊，手机和它的这种生态就是指那些小家电家电啊什么的啊，还有互联网服务，还有汽车，这个里边呢就是互联网服务是占比最小的，大概就 8%+的收入，但是利润呢能占到20%啊，就是它的这几块呢就是你最后怎么给小米进行一个定价呢，就是第一个呢，小米是一个硬件公司，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硬件公司啊，它不是，就比如说跟美的这些公司来比呢，它还是要互联网化一点的，就是一个就是它的互联网服务这块有20多的利润，再加上汽车这块再加上就是它手机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虽然有点吹牛，但还是我觉得还是有点，所以它是一个它的估值起码要比一般的硬件公司要高。那你看现在它现在的估值跟美的是差不多的，大概17倍，静态市盈率大概是17倍，那这个呢其实是偏低了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小米呢，它就是应该算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科技消费公司应该算，因为它的消费品属性应该非常强，大家知道巴菲特现在基本上把苹果作为一个消费品公司来做，但是小米的这个消费品的这种属性呢它其实不如一般的这种消费品好，为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呢，它的这种消费属性呢，它是建立在性价比属性的，它这种毛利率是偏低的，而且它跟茅台这种可口可乐这种不一样的，就是它的产品更新周期特别快，竞争呢也比较激烈，因为这个行业经常搞价格战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消费品的这个行业，就是那你它多少倍市盈率高呢？就是现在这种16倍市盈率呢，基本上是给它完全按照硬件来进行定价啊。当然，这如果是正常的呢，就是比一般的硬件公司要高一点，因为它毕竟有汽车这个第二曲线，还有互联网服务这一块。那应该公允的来讲呢，20到25倍之间啊，大概应该算比较公允的。那如果超过30倍呢，或者25倍以上呢，啊，这个就取决于，比如说它汽车业务。啊，能不能有新的突破啊，或者是芯片啊这些有没有新突破，到目前为止呢都比较难，现在看不到，所以我觉得20到25倍对他来说是比较公允的啊。那他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呢啊，其实因为现在小米，其实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港股整个香港股市就是比较艰难的时候啊，因为还有这个资金呢也不关注，这个资金现在都在有限的资金都在这个半导体板块里啊，然后再加上呢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啊，手机的这个业务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再加上它汽车呢还在这个考验期，所以呢它的再加上大家知道一旦这种消费者形成一个趋势的话，往下走的话呢，它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会超低啊，就跟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地产啊 其实你怎么分析它都核心城市的应该都差不多了，但是它就会超跌啊，因为它有势能啊，所以小米得在这个空间啊超跌的这个范围内还得待一段时间，我觉得啊。就整个小米跟华为啊，如果做个对比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他们俩呢，其实造手机的时候呢，几乎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啊。因为华为原来主要做企业级业务嘛，然后后来做的也都是功能机啊，做智能机上两个人基本上都在10年左右起家。但是呢，有几个分水岭啊，华为呢，一个是把手机啊，手机高端化实现得很成功啊，小米呢没有实现这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造车的这个事情上呢，啊，当时华为选择了不造车，然后推出这种智驾系统啊，就是赋能这些车企，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比较高明的一个选择。小米在那个时间点呢，决定这个造整车啊，其实是一个次优的一个，甚至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一个选择。那这个。他决定造车的时候，那个等他车造好的时间点，基本上这个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一个就是红海市场了，相当于，第三个呢，就是在芯片上，就是华为其实在芯片上虽然跟国际上比不行，但是它现在拿到国家的扶持来说，它的芯片这块的进展还是比较大的。如未来，你看这次那个黄仁勋，特朗普不是允许卖那个 H200 那个芯片嘛？那个黄仁勋把那个分销商都选好联想了，联想已经宣传了。但是后来为什么没卖呢？就是因为中国不买了，就是因为华为游说了中国政府，就是你不能，我马上就要突破了，你不能把它放进来，你把它放进来，我现在这个功亏一篑了，而且哪天他再收紧了，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就是中国我不买了，我就是你想卖我也不让你卖进来了，我华为马上就突破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政府公关上，这个小米跟华为也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因为华为因为他是做那个 2G 做政府业务出身啊，所以他的公关力量很强，现在基本上是洗管企业。什么叫洗管企业？习近平亲自管的企业，啊，就相当于正部级国企、正部级民企。像腾讯呢，基本上自我定位是副部级，啊，就是来个副部长，马化腾可能会出来一下，副部长一下，马化腾就不出来了，啊，就是他这个我开玩笑，他是副部级的企业，各项的待遇也是副部级的。但是华为呢，其实相当于正部级民企，啊，相当于习近平只管企业，啊，各项你看。啊，各他的各他可以，你别说这个，老人了，你说的二把手那个老徐，他也能直接的联系，直接向那个丁薛祥来进行汇报，而且举国养华为啊，就中国真是举国养华为，华为取得了很多超央企的待遇，啊，很多超央企的待遇，然后可以直通中央，中央可以直接支持他，啊，所以综合来看呢。小米跟华为啊，这种战略分歧点分歧都，它整个的竞争力啊，其实比华为还差了一个，一大截。OK，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小米这个，其实你怎么讲都没讲，它就是这样，哪里讲都是大陆货，是不是？咱们不有小米的那个。小米在小米工作过的前员工嘛，他讲讲也是这样，你再能讲什么？讲小米的内幕，小米有什么内幕？然后你讲他几个副总之间怎么斗争的，这个有意思吗？谢谢，求贵风雨。雷军跟武大捐了13亿，清北联合开会讨论让自己的校友企业也捐这么多，结果刚捐完，武汉就出了武大就出了一大堆破事儿。对，那这种这些国企这些大学之间啊，就是比这些东西啊，比这些捐款。当时北大清华搞了一个范什么，搞了一个那个国际学堂嘛，我那个苏什么，那个黑石那个老总叫什么来着？再帮我打一下， 黑石的老总叫苏什么来着？清华搞了一个苏什么学堂啊，就是按照国际化的每年招多少国际学生啊，然后呢苏世民学堂啊，然后给捐了很多钱苏世民。啊，清华呢就北大呢就是当时校长就茶饭不思，就是也北大也搞了一个燕京学堂，你也可以从国际招学生，也可以请很多大师来讲，但是钱哪来呢？就是必须得十亿人民币算了一下，后来发现这十亿呢不好凑，当时就找这个方正，方正给出了3亿还是5亿，打到北大的教育基金会上，然后打完之后呢，教育基金会呢马上又把这3亿呢委托给方正管理，就是这钱从方正打过来一圈又绕回去了，大家想想这搞笑吧，这不就是变成纯粹的糊弄人了吗？回答回答问题啊，从哪回答？先还是优先打赏的，优先打赏的。哎呀，怎么就4个那个呀？咱们20个那个叫什么留言，现在才4个呢。超级留言啊！再创建一下。失败了，当时超级留言啊，20个，先优先打赏的，再是会员啊。谢谢大兵贵国老朋友了，戳戳小红心呀、啊，不打赏的这戳戳小红心呀、啊。彭金，刚才有人问彭金辉嘛？彭金辉是陈曦的人。彭金辉的弟弟被抓了，已经。彭金辉的五弟被抓了。彭金辉是不是也是卖钢铁的？也是钢铁教授啊。中组部副部长彭金辉。现在 13.94 市盈率嘛，那他被那个了，错杀了，但是大家现在也不要买，因为他还会跌一段时间。我对华为，我对小米一直比较抗拒。在宣传上小米跟华为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德行，都是遥遥领先。韩红是同性恋吗？是啊，这全国都知道呀。社长会抄底小米吗？我不会，我集中就是搞 AI。小米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就在芯片 AI 上啊，他就是吹得很牛逼，其实没做什么投入啊。凡是这种硬科技的，小米其实都投的一般啊，老是讲那些生态啥的没啥用。社长，假设你现在主管经济，你会先出台什么政策？你先实现我主管经济了。你看这人讲的，弗尔泽讲的，经济这块你确实一般，经济领域这2年最重要的概念你没说，本质是 K 型分布，半导体 AI 一路向上走，其他向下走，这导致消费不景气，消费近年走不起来的，你是不是傻逼 ？K 型经济，我去年是不是就讲了 ？K 型经济，我是不是去年就讲了？大家听过我直播的讲一说一说，是不是我去年就讲 K 型经济啊？你说你傻不傻呀？啊，所以你自己啥也不懂，你在那里瞎说啊？经济一般，经济最重要的 K 型经济没讲，我去年就讲了，大哥哥们儿，那网上那时候有几个人讲的？消费包括消费不景气，看看我通缩那一期讲没讲过，都多少时间都讲了，我非要拿到这一期讲吗？我不是讲了好几遍中国消费不行，换手机那个周期长了吗？每次都要把你的 K 型讲一下，你是不是个大傻子？你赶紧退了会员吧。你订阅我是我的耻辱。 985计算机研究生第一年毕业后，想要靠近一个哥哥。靠近一个哥哥，在校期间是专注科研和导师处好关系，还是偷偷去大厂实习？你这问的啥玩意儿？你专注科研跟实习，我觉得不矛盾啊。你前期肯定要跟导师搞好关系啊，你不搞好关系，你咋毕业呀？靳东怎么走仕途了？他本身就是煤炭文工团的呀，他本身人家就是体制内的人啊。飞机撞大楼了，那是航行模，航模，好，飞机模型不是真飞机。那空域管理这么乱，不撞还那个呢？半导体和金融一路走过，那个什么 Franskai， 你还是闭个嘴吧，就你这个水平啊，就是虚心学习好吧啊，把我的视频都直播都看一遍的来评论好吧。大群的管理员 Samos 不讲道理，满口脏话，我会最近跟他谈一下的，如果他不改的话，就会把这个管理员这个给他免掉了，本身就是给大家服务的。本身作为管理员就不能就是特别，我跟说过好几次，作为管理员呢就是冷场的时候可以去引导一下啊，出现别人争执的时候可以去呢，但是不能啊就是站在一方啊，就是意见特别明确的去下场去跟别人争论，可以。那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就出现这种争执的时候啊，不能很生硬的把别人拉出来，就是这个我会跟他聊的。不行的话，如果再表现不行的话，反应的多的话，就那个他适合当一般的这个。嗯，海关孙美军能不能继续进步？他应该能下去当书记吧？啊，或者是更高的也有可能啊，因为孙美军跟蔡奇关系比较好，他是蔡奇手下推荐出来的不多的女性的正部级干部啊，所以孙美军，我因为他年龄我没看，你再看一下他年龄啊，看看他怎么样，因为这年龄现在还是很关键的。这门翠兰，你一下子问了四个问题，一个一个问好吧，你那四个问题每个跨度都很大。潘石屹卖 SOHO 给黑石也是会找人，潘石屹主要跟李小红关系很好，大家知道吧，潘石屹当时是京圈的，除了任志强，他跟那个李小红就是李小红，他有几块地都是李小红给他介绍他去买的，因为李小红是北京秘书长嘛，北京二锅头协会会长。你看那个李小红的微博，经常给潘石屹的微博互动啊。后来李小红这个，包括所以王岐山，所以潘石屹啊，他算一个间接的王派，因为他关系政府关系好的这几个人啊，都是王岐山的。这个马仔，你比如说任志强跟潘石屹关系最好啊，但任志强就是王岐山，就王岐山是任志强的初中辅导员嘛。你看这个李小红也是这个王岐山的秘书长，所以潘石屹啊，他本人应该跟王岐山不认识，但是他跟王岐山身边这些人啊，这几员大将关系都很好，所以潘石屹本身呢也是依靠北京主要的那几个经典项目都是在北京买的，后来就王岐山这个势力不行了，加上任志强被抓，所以他就走了。是啊，你好，孩子国外大学毕业，排名80左右，没有太多关系，花钱进央国企，请问花钱通过中央国企靠谱吗？怎么辨别中介？问了好多中介，基本都是半款操作走校招。哎，找找人吧，这个你非要走中介吗？ 从中间很容易被骗。你如果你最好在这个单位里有人，起码能给你提供消息。如果你没有消息印证的话，就很麻烦。人家付半款也很那个，他也担心你不给钱呀、啊，他也担心你后期不给钱呀、啊，因为你俩没有信任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信任的熟人的操作啊，最后搞成这个这样嘛。现在国企你一进去，他也签的不是这种长期的合同啊，他一般要三年以后还是几年以后才能签长期合同。那你他肯定不会等三年以后再给你付钱嘛，你钱都付完了怎么弄？江信志他是晨曦的人，晨也不算晚节不保、嗯、反正他这关系估计老大把他骂一顿就行了。嗯，那最近他的这种处罚决定也没有给他往下弄，但是江信志是江信志，就是腐败啊，现在不是说你是谁的人，就是如果你腐败你俩是一块，你腐败很可能他被查你也可能被查。如果你这个老大不被查，你也不代表你不会被查。王岐山牛不牛？王岐山下边的人不都被查了吗？宋毅的老板不认识。二级券商研究所工作，年轻人什么建议？我觉得你这工作挺好的，好好研究，我觉得。啊，好好研究。真是能创造财富的。研究创造财富。智慧创造财富。有啥有什么研究成果给我们发一发，我们看一看。张小强有机会进步吗？有啊，他不75年了吗？华为最开始是勾结电信局发家的。对啊，那时候他做的就是电信业务，他跟各地的邮电局都成立合资公司了。社长投马斯克火箭吗？没有，我当时不说了吗，一个就是他那个早期有点炒作价值，但是他已经严重透支了。嗯。Lucas, 谢谢，预测一下小米汽车的未来。这能有什么预测的呢？就这个行业已经变成红海了。嗯，但为什么你说新买小米那帮人吧，他有点大，就是小米汽车刚出来那波人买的人嘛，他都有点脑子。就是不够用的，智商不足啊。因为汽车这个东西复杂度跟手机完全不一样，你两三年内造出来的，你想想它有多少隐患，就跟那个疫苗一样，就那个当时那科兴疫苗吹牛嘛，说我们半年还是三个月就造出了疫苗啊，当然它是站在原来那个研究基础上的。那这种疫苗你一听它还是很骄傲的，说自己3到6个月造出疫苗啊。我靠，当时我们看的时候，我想我靠，人家都妈的研究几年造出来了，你这个科技就这样，你3个月就造出来了，你这不是个优点啊。啊，所以你看这种新的东西呢，你都不要买第一批，知道吧？特别是这种大的有危险性的，手机无所谓了。汽车你真的出点事儿能行吗？鲁社长说王忠林接公安部长，你是个傻逼吧？你问你去问问，你找哪条我说王忠林接公安部长了？我说的是王忠林，就是当时我只发了那个谁生病，我没发谁接公安部长，有别人发了。但是我其实我发的都是有可能的，我有次直播说的是有可能的几位继位人选，一是王忠林。二是那个沈小明，三是邢彦军，啊，你语文要及格，李志安知道吗？你语文要及格，我说的是有可能接任的后任人选，就跟那个谁说的一样，就跟那天我刚才说那个傻逼在推特上一样，啊，他说我说这个王忠林要去接国安部长，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当时做了一个。我大家记得吧，我在推特上做了一个调研，王忠林进京，然后有几个选项 A 国安部长 B 公安部长 C 其他，大家就选 ABC。 他说你看你把他放在第一位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他，我说你他妈从小到大没考过试啊，你参加的考试 A 选项就是出题人就希望你选 A 吗？ 我如果确定的话，我还让你出三个嘛，A、B、C 嘛。我放在 A 就是，我觉得我倾向于 A 啊。那你是不是所有的考卷都要选 A 啊？所以大傻子都是。李佳，你要回去学习一下中文，知道吧？补一下中文课，看社长的东西一定学会读中文课，中文要及格才来看直播，知道吧？社长一次直播谈到了5100，5100我到会员直播里讲，因为涉及到的人家太多了，啊，还有一些人现在在台上的。阿里可以，阿里，谁说阿里可以买？阿里反正得观察一下，阿里现在有点乱，嗯，阿里是。这波上市公司里面，AI 做的中国这帮做的还可以的，就这几个大企业里，除了字节就是阿里，字节没上市嘛，还是阿里啊。但是阿里现在有点团队有点乱，大家观察一下吧。吃瓜，社长内需剧烈虽收缩，社长会干预吗？7月会议会出政策吗？嗯，我跟你讲过，原来讲过这个东西，它就是，这玩意儿呢，不影响统治啊，所以它不像通胀啊，所以内需这个收缩啊，它不是非常大的那个，所以上面呢也知道，但是呢，他选择的这个道路啊。就决定了，他没法振兴内需了。你怎么振？那个推动消费，推动那些东西，钱哪来？你是减这个维稳经费，减是这个社会这个维稳经费，还是减军费啊？他一样卷不了。他选择的这条道路，我给大家讲，就决定了是一条就是控制老百姓收入、控制老百姓这个消费的道路啊，就是会压抑内需的这个道路。就左走右走，他已经走左边的路了。你这个振兴通过拉动消费、拉动内需的这条路是右边的路，他已经走不了了。雷军造车这一步走错了，对，我也觉得走错了。但你让他搞芯片，他也不行啊。它没有这种技术基因，就小米啊，它是一个模仿基因，它不是个技术基因啊，就是它没有养成那种技术攻关的习惯。Fresky，我就建议你啊，退了咱的会员吧，啊，就是你去年讲我怎么，他说你去年讲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去重看吗？你不知道你乱讲什么？我说你傻逼，你还不承认啊？你拿个在哪？你在哪抄别人？别人看他抄我的，绕一圈你这搞一下。我告诉你说你傻逼，你承认自己傻逼是你不是傻逼的第一步。谢谢干菜。晨曦会达到中纪委官宣那种程度？不会的，嗯。费东兵年龄、履历都到了，当时准备去重庆，被谁狙击了？去重庆干啥呀？费东兵，落马，我跟你讲过，费东兵落马是因为得罪了远亲王的白手套。贵州马汉，贵州三马汉城，我熟悉呢，这个马汉城。马汉城应该跟石泰峰比较熟悉吧？ 冷暗城跟史泰峰比较熟，宁夏出去的嘛。社长副市长不好使，副市长升常务了，对垂直单位会不会更好使？主要还是我原来说的，他跟你的单位有没有私交，知道吧？不是看他什么那个有没有私交。谢谢甘肉仔。拱旗皇干嘛？拱旗皇不是裸官吗？问问题啊，一定不要问两次啊！谁是谁你了解吗？我告诉你，你问这问题啊，我不了解，我了解，我不了解，直接问你要了解什么不就得了吗？还问你了解吗？你就注定让别人回答你两次。咖啡上给我提问了，你加我 Telegram 上面说了，后边没回复，我有的是没看到啊，有的是不想打字。就 Coffee 上提问的，你就按照那个，如果我没有3天内没有回复，你就加我，我给你留那个电报了，你加我电报就行了，好吧？社长，你觉得美国会加息的概率大吗？上次看那个点阵图呢，有点鹰派的感觉。但是最多他们现在两种看法，一种觉得不会加，另一种觉得就最多9月份加一次，基本上是这两种的。昨天那个核心那个 PCE 出了吧？啊，我还没看呢。招商局会入主中华信托吗？啊，有可能啊，有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因为招商局有银行啊，招商银行一直想买信托，中华信托现在在中行那边已经不行了，中华信托这个雷就是看看这个雷怎么分担了。你这个这样一说，倒是解决中行信托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卖给招行那边，都是央企嘛。之间调动，就是多少钱都好说。国企公司审计一堆傻逼问题，搞得心态都差了，这肯定的。你就这个找个地方发泄发泄，好吧？要么就找人跟他审计的上级机关谈的，这个因为审计就是来找事儿的，啊，就是来找事儿的，所以，审计署为啥权力大呀？审计署在最牛逼的时候，相当于半个中纪委，因为很多事情他是审计处发现的，你平常你看这些东西，怎么看都那个啊，都看不出来，但一审计都审计出来了。中科文科上市了吗？谢谢 Fly NZ。苹果消费电子涨价，涨价不是因为存储涨价了吗？国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股票？你去研究那个，研究 AI 产业链，好吧？ 因为有些东西是或者材料或者加工能力只有中国有的，所以你研究 AI 产业链上有真实业绩的，按照这个去，不要再去搞那些什么消费了。单伟建的后台是谁？单伟建跟很多领导关系很好，刘鹤原来跟王岐山、刘鹤这些人关系都挺好。何立峰他都熟。像你提问的 coffee KO-FI， 我那个油管的主页链接上有，就是你要提问的话，特别复杂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核心委员你问我就行。但是如果你问题非常复杂，我看了就头疼，你最好去 coffee 平台，好吧？而且你一下问我好几个的，像核心会员，我一般只会回你回答你一个。你要问他好几个，你去 coffee 啊 ，KO-FI。之前看了社长医生从政那一期，醍醐灌顶，感觉孙立军特别是人才，特别擅长烧冷灶，对。他这个孙立军就是令计划式的人物啊，就一个副部长能搞成这样不容易的，他是官员里比较有能力的。大老王说李连杰没有换心脏，他认识李连杰还怎么样？还是他怕李连杰心脏看了？那解释一下李连杰为什么变年轻了？我说李连杰换心脏是有内线告诉我的，不是我瞎说的。我一个好朋友给领导正局级当秘书，现在领导落马了，他未来应该怎么办？未来，蛰伏一段时间啊，因为他只要没事儿的话，就没就就是蛰伏一段时间。你看那个王晓东，不是人家前任领导也出事儿了嘛，后来人家自己也干到省长了，要么就琢磨换个单位过段，先让大家淡忘这个事儿，然后要么换个单位，要么下海。要么就转岗，华美的我发在群里了，已经。上听了，四川施小林上听了，打麻将不会打吗？上听了就是准备这个了。好了，我差不多了，12点了，我再打几个，大家不要问新的了，我打完了就差不多了。请问缪建明，缪建明十几天没出来了吧？中行被审计署报避税这么火，是因为葛海娇得罪人了？不是的。是因为现在税务局太缺钱了。华为能有什么芯片就垃圾，你不要这么想，中国把市场给他了，他就是个垃圾，只要差不多就行，明白吗？中概股不要碰，港股先不要碰，大家记住了。除了港股里面那几个做 AI 的，别的你都不要碰。做 AI 的有的涨了也过分了，也不要碰。反正同样情况下优先美股。小米是营销基因，对，营销抄袭加营销嘛，光营销也不行啊。张飞凡，我一开始就讲了，你都没听明白，被边缘化了。那是钟少军的小弟。自动驾驶未来有前景吗？买了相关的标的，最近跌得很厉害。就是它啥时候落地的情况，这个肯定有前景啊。就是它这种产业化落地产生利润，这个它要走很久，知道吧？你什么时候入场的问题。你 freestyle，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根本就不懂那些东西。你 我跟你说说啥的，你根本没听明白说的什么意思，知道吗？你根本就不懂，你不懂，你不要以为别人不懂，知道不？刘强啊，刘强，中性吧，刘强上面主要也没啥人。差不多了啊，我这边我就看看有没有特别要那个的。社长22岁，从小到大天生圆滑，懂得处理领导。这种领导，这种未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你就是这种天生圆滑的，要表现的特别，外表要特别忠厚，老实，选好人生道路，知道吧？你这个善于处理关系，得先有好平台，所以你要。选好平台，选好领导，干掉李元朝的视频。大家投票都是选那个彭丽媛，所以我先写彭丽媛啊。那我得按照大家意愿来吧。歼20阳痿什么事儿？阳痿是动的人力太多了啊，被大家搞掉了，加上跟张幼霞他们的关系。老姜换过新，老姜没有。张幼霞被抓是因为张生明不好吗？不是的。白银未来会需求会增加，一直需求会增加。那白银是工业品啊。刘国忠的视频，刘国视频还等一等，现在主要小助手没时间剪。今天有，最近有色金属没啥戏，大家还得等。社长之前的观点印象很深刻，明年换届之前会非常乱。对吧？我这个几个月前讲的，半年前讲的，大家应该觉得还是有前瞻性的吧。OK，今天就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这么晚了，周末愉快，周末愉快。被我骂的朋友也不要着急啊，傻逼哪里都有，知道自己是傻逼以后才能不是傻逼，这就是辩证关系。OK，谢谢大家，晚安晚安，谢谢打赏的朋友们，谢谢。李连杰没换年轻武僧的心脏，他自己，你想想李连杰的会怎么讲的？你说他会怎么想？他会说我换了，那不一定是年轻武僧，知道吧？柬埔寨那边有专门的那个中心。滴滴还有机会上市吗？他跟蚂蚁金服都得等一下，他是已经把那个上面得罪的不行了，滴滴。对，你这么说是对的，他没换武僧的心脏，换的是普通人的心脏。OK 了，大家没啥正经问题了啊。OK 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最近脾气比较暴躁，容易骂人，大家多那个，多担待啊！我要提高自己修养，大家多批评我啊！没事的，加加会员，我们以后真正干货都在会员里边啊，就是你要了解这些东西，真正一点都在会员里边啊。公开直播就是给大家讲讲故事，今天还算长的，以后我就讲半小时啊，所以能加会员的加加会员，好吧？谢谢大家。